表弟妹，连我也非常期待的过年时刻来了。那过去这一年真的非常辛苦，因为疫情的蔓延啊，三级警戒就打乱我们原本生活的节奏，那很多重要时刻的都没有办法及时的跟家人还有朋友相聚。但是呢，在经过疫情又严峻的考验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新年要来了。那请大家呢，一定要好好把握每一个跟家人团聚的时刻，就是陪伴在你最重要的人身边。那每年过年，我们家都会订年菜，是真的非常非常方便，就是只要加热就可以吃的。那因为像鸡汤啊、烤鸭跟米糕这些大菜，就是如果都要自己准备的话，爸妈真的会过劳，因为我爸妈年纪也大了，那以前阿嬷能吃苦，阿嬷都愿意准备，但那阿嬷现在真的也够老了，所以我会觉得很心疼。那现在市面上的年菜呢，非常非常的琳琅满目。那今天呢，就推荐一家就是果贸吴妈家的团圆年菜。那吴妈呢，是从高雄的就是左营果贸市场的小摊做起，她专门卖就是手工包的道地的眷村的水饺，很厉害。这我有吃，真的很好吃。那今年呢，就是也准备了适合就是大小家庭全家团聚的围炉的年菜。那这次呢，果贸吴妈家呢推出非常非常多的大菜。那其中呢，我最爱也觉得最重要的是一道大汤。我觉得围炉一定要有大汤。那跟就是表弟妹说，就是果贸吴妈家的那个眷村员外鸡汤呢，这是一个独门的鸡汤，它是用两只鸡炖煮而成的，那里面料真的非常的多，它有放山鸡啊，有猪肚片、干贝、猪脚，还有鸡脚，就让你们家在就是围炉时候呢，真的都会很暖和，就是非常非常有围炉的就甜蜜的气氛。那另外呢，就是果贸吴妈家呢，最让我期待的是它的那个眷村卤烧蹄膀，哇，听起来不得了，它采用的是国产的猪后腿肉，那独门的眷村老卤汁，你知道老卤汁制成的，所以呢，它富含的那个胶质的蹄膀呢，我跟你讲，吃下去满口都是那个绵密胶质的那个蜜汁，在你嘴巴里面这样黏黏的哦，听完是不是觉得很饿？那果贸吴妈家呢，还有很多年菜哦，像是干贝米糕，我跟你讲，它的干贝是。打开是还掉出来，你知道吗？我打开的时候，它干贝过多，你知道？它盖子一掀开，它还这样从旁边这样不让，叫小山崩，你知道？它干贝真的超级超级多的，还有冰糖酱鸭跟乌鱼子这些呢，都是桌上的就必备的大菜。那为了呢让爸妈就是不要过劳，大家赶快孝顺起来。那下滑资讯栏呢，可以点击这个链接，输入表姐的专属代码是 DANNY168， 不限金额，可以限折168元哦。我们一起开心过年吧！那希望呢果贸吴妈家团圆年菜呢，可以代为传达一份就是慎重的感谢心意哦。Hello， 大家好，我是丹妮表姐。今天呢是本周的250新闻周报。我每一周呢挑几个就是国内外大小事，然后让你呢更认识这个世界。好，首先第一则新闻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呢在大陆呢发生了一起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王姓的女生，然后她就去河南省，她就去相亲，然后呢她相完亲之后呢要离开对方家的时候呢，当地就是突然就是整个就是 shut down， 就是你知道封城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相亲对象的家里面，因为大陆的封城是来真的，你知道吗？有一种微微有一种你赶紧出去就要被拖去关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就只能被迫就是不能移动，就在那个相亲的那个对象的家里面，他就住了下来，就变成到刚认识第一天变同居。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就把这件事情就发到网络上面，然后网络上就是整个就爆炸，想说天啊，这个情况也太特殊了吧。那她是说她没有就是因为这样子跟对方变熟，她说现在目前就还颇尴尬，然后也没有就是正式交往，只是因为她现在真的没办法出去，所以她就只好待着。她也蛮随遇而安，她说哦，也是蛮过日子。我想说这真的是老天爷给她了一个大考验，因为我个人是没有相亲，但是我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因为你约第一次见面嘛，有一系列的人呢，我想我朋友讲过一句经典名言，他说因为他去交友软体，然后见面出来，然后他说看那个男生光看后脑勺就想走。我就说，所以我们从此以后，譬如说有认识新对象，我们就说，哎、欸，怎样，后脑勺系列嘛，是后脑勺嘛？就是如果哦看到后脑勺想走的话，我们就会说他是后脑勺系列。那这个他的相亲对象，我不知道是不是后脑勺系列，但是因为我们都是有礼貌的人，就算我们看到对方的后脑勺就想走，因为有时候本人跟照片就是真的会有落差，像我曾经就跟一个男的见面，然后那男的照片看起来真的很像杰森史塔森，但是其实杰森史塔森也没有到爆干帅，是因为很多老外都长杰森史塔森那样子，但是对我们东方人来讲就是哦，他杰森史塔森的长相，然后一见面他的脸的确是杰森史塔森系列，可是他的身高可能就只有在166， 就是可能跟我一样这样，所以他就是不是真正的杰森史塔森，而且他本人就是真的后脑勺真的秃一块，但是照片上你看不出来，因为照片拍的是后面，他真的也是被我列为就是看到后脑勺就想走，可是因为基于礼貌就是哦嗨嗨，就是你还是得把这场饭给硬吃完，你怎么样哪都哪吃完。但是这个女生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遇到后脑勺系列，如果她真的是遇到后脑勺系列然后还必须同居的话，我只能说她真的需要安太岁。但如果你真的是遇到那种你知道很 hot 哈盖的话， oh my god， 真的是老天降下一个很棒的机会。所以我又在想说靠，我去的时候我怎么会带内裤，怎么可能。所以这女人现在只有一件内裤跟一件内衣，我真的不知道她怎么活。希望他们可能有快递可以送纸内裤跟一些就是换洗衣物上门这样的服务。好，再来第二则新闻呢，是欧美呢现在疫情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有些已经不分轩制了，两边都一样烂，就是一样烂。那我们先讲到法国，那因为法国它原本就是马克宏就是他们的总统是说要健康的通行证，就是你如果是检测出来是阴性的话，你可以去公共场所的，就是比如什么餐厅什么地方，但是因为法国人真的是太不听话，总之就过度严重，所以马克宏他把这件事情改成就是你要疫苗通行证，你要打了疫苗之后你才可以去过正常人生活，譬如说你要去店里面买东西或者是你要餐厅吃饭，那所以他就说我要烦死你们这些拒绝接种的人。所以在这样子的政策下面呢，的确是蛮多法国人的确也跑去再接种了，但是因为这样子的行为呢，就是又再度就是让那些反疫苗的人士呢他们又大怒了。所以呢在巴黎呢，就是在8号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就是据说是有10万个就是抗议大军，就是他们就呛马克龙，因为马克龙说我要烦死你们，然后呢但是这些10万个反疫苗大军他们就死不接种，他说我们要气死你，我们要气死你。然后甚至呢就是示威的一个民众呢，就是新闻片段非常有趣，就有一个法国的阿伯，他口罩就给我戴在下巴，然后他就说前总统戴高乐要是听到马克龙你在说这些屁话的话，他一定会在坟墓里面气到就是翻来覆去。我想说我是跟戴高乐不熟，但是戴高乐先生，我觉得身为一国之君，应该目前世界上没有人是叫民众不打疫苗了吧，应该所有的总统都是好说歹说拜托你们全部给我去打这样子。所以我相信前总统戴高乐先生他一定不会气到翻来覆去是因为马克宏叫你们打疫苗，他一定是会气到翻来覆去是因为你之前不肯打疫苗。哪一个总统不是就是苦口婆心劝大家，就是现在加一个就是第三剂，这个英文叫做 booster shot， 顺便学一个英文 booster 就是补充，就是更强效这样子意思，就 booster shot。 那我自己也打了第三剂，我是时间一到我就马上奔去就是打了第三剂。结果我们家我妈还算好一点，她呢虽然是有打一二剂，但她第二剂原本也死不打，因为她第一剂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她第二剂呢就是也是死不打，我都已经好不容易帮她排到了候补，就是我们就要马上冲去，她就死不打。后来是我阿姨就是打电话给他，就说哎呀要被怕啦，这爱怕什么的，不爱得危险，这样我妈才肯愿意跟我去打他的第二剂。我花费了非常多的心力帮他预约到第二剂的候补，因为要填非常多的地方，就是上网去搞一些东西，而且我工作这么忙的人还被他搞这个。好，总而言之呢现在就要打第三剂，但我老母呢杨秋女小姐就是现在跟我就是依旧说我不肯打，她说她不要打，她说她打第二剂非常的不舒服，然后用尽各种就是跟她科学的劝说完全都没有用，全部都没有用。对，因为你前两剂这样其实保护率其实现在是下降，你一定要混第三剂是 mRNA 的疫苗你才把全部没有用。对，所以我就回到我之前前一集有讲过，因为你看这教师连打他们就生气嘛，你用科学跟我妈讲就是死不爽。我还跟她讲说妈，就是我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就还报过新闻，就是我之前前几集有报过新闻，什么比利时还哪边就是有那种拳王超壮超猛那种猛男像巨石强森一样，反正还不打疫苗然后得新冠也是马上就嗝屁啊，对啊，我讲出那么老派的话嗝屁。但之前也有新闻，就是真的是有新闻画面啊，就是他一家人死不打疫苗，然后在美国那边到处飞就旅游，然后当然就得 COVID 嘛，那得 COVID 之后他躺在病床上，他最后的遗言是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去打疫苗，他就这样真的就过世了。所以我不知道，就我妈真的是个 XX, 对，我妈真的是个 XX, 对。那大概你会跟我讲说好，自己的身体自己决定嘛，因为你总不能确定说他打了就真的没事不会过世或怎么样。但是不是因为如果你有慢性病我当然不会叫你去打，或是像我阿公阿嬷过80了他们躲在云林，我觉得没有去打我觉得算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打了会出事，所以那样是另当别论。但我妈就明明就整个人身体算硬朗你知道吗， 就是有，当然会有些小病小痛啊，就太肥啊什么之类的，但对，他就是可以打的，但他不打，我现在也就劝不了，我只能说如果他真的因为就是 Omicron 不幸染疫 Omicron 而过世的话，我也只能就认栽，你知道吗？因为这些不打疫苗人，我觉得就是我就是他们如果真的过世，我只能就是认了，对，认。那我之前就有讲过，说你现在叫他们这样高压政策，因为你越压制欧美人民越反抗嘛，所以你真正到底有没有一个 Netflix 有一个影集叫做《暴君养成日记》，就是拜托各国的元首就去看一下，就是以前希特勒他成为暴君，因为你看希特勒明是暴君，可是以前的纪录片那些人民就是在下面，纳粹们就是疯狂的爱着希特勒，就是希特勒讲什么话他们就疯狂的认同，所以真正要宣导疫苗正确方式是你要把它塑造成你打疫苗是个荣誉感，然后人们才会就是不停的投入，还是可以叫就是紫衣神教，就是你知道紫衣神教，就是一些就是比较特殊宗教的，然后一些首领们就出来宣导。我觉得政府应该付钱给这些首领们，叫他们出来就是宣导。我先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首领们他们非常擅长什么？这些奇特宗教的首领他们最擅长的是就是洗脑人，所以表示政府洗脑人就是失败的嘛。啊，我又不会洗脑人，所以你看我跟我妈对决我就是输啊。所以要是真的这些什么青海无上师啊，什么紫衣神教这些人要是能出来啊，就是政府把这些人全部叫出来，然后叫他们出来就宣导，哦，我跟你讲成效一定会往上拉，真的。我相信欧美也一定有很多就是这些宗教的人士，就是叫他们出来就洗脑大家。我觉得现在最需要就是洗脑，而不是说哦你不打不让你去公共场合，所以他们就会反抗嘛。对，就是你用错误的方式去做。所以我又想说，哎，我今天又想出一个新的方法，就是洗脑，叫宗教人士出来洗脑。那我之前前一集是说，我要叫他们就是希望学暴君，对，然后把这件事情视为荣誉感。好，希望大家的家人都可以平安健康，然后乖乖去打疫苗。在下一则新闻呢，要带你去非常遥远的肯亚。那最近呢，其实最近台湾的麦当劳就薯饼缺货嘛，因为全球的货运的供应链是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缺工什么之类的，因为疫情。那近日肯亚的肯德基呢，因为他没有办法从国外就进口马铃薯，就是因为货运的问题，所以他的那个肯德基的薯条呢就是缺货就没有在卖了，所以他改用就是一个玉米粉，就是他们肯亚很爱吃的玉米粉，或者一个国民主食叫很特别哦，叫做乌咖喱，就不是日语，它是肯亚语，就咖喱，但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五咖喱，就是应该是一些淀粉类的。然后这时候呢，他们肯亚的国民才发现说，靠，我们整个肯亚国家的肯德基居然不是用我们肯亚种的马铃薯，因为肯亚第二大农作物就是马铃薯，肯亚就有成千上万满坑满谷的马铃薯，然后因为马铃薯就是满坑满谷就是盛产，就导致就是马铃薯的价格非常非常的烂，然后我们国家里面有成千上万的马铃薯，然后他妈你肯德基居然都用进口的，然后所以他们现在肯亚人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原来都吃的是进口的马铃薯，那所以他们现在就掀起了反肯德基的运动，就是不买肯德基的，所以他们在网络上还创造一个 hashtag 叫做 boycott KFC， boycott 就是杯葛抵制，就大家不要买肯德基哦。那他们的发言人呢就是出来说，哦，因为就我们在肯德基就是有非常非常管控全球的品质要统一啊怎么样，然后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啊，所以即使缺货也无法忽视品质保证的过程。但是他也补充说，那像我们的面包面粉跟冰淇淋其他原料呢都是来自就是肯亚的内部的市场，所以呢我们非常致力于就是支持当地的农产品。这个人真的很不会讲话，因为虽然我不是肯亚人民，但我光一听就是火大。怎样，你现在嫌我们肯亚的马铃薯很危险是不是？你现在这个人很不会讲话，我一看就想说，干，我不是肯亚人民，我光看就更堵了，你知道吗？因为他后面讲那些话都不重要，什么面包面粉冰淇淋都是来自肯亚市场，这些话完全就是被他前面的话给就是打垮。他前面就说无法物质品保过人是怎样，靠，是会不会讲话傻小啊。我只能说，你有曾经输过一本书，就是顺便打自己很久以前输的书，就是说话的艺术。对，因为说话艺术真的非常左右一个人的人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以你们常常听到说会撒娇女人最好命嘛，就是很多嘴巴很甜的人他的命格真的会相对比较好，会活得比较顺利。虽然我荧光幕形象是嘴巴非常的犀利，但我私生活蛮多地方也都是希望你尽量带给大家就正向，常夸奖对方啊，就真心诚意找到对方的好啊，因为我想让我自己就人生就过了就是比较顺利这样子。像我前几天去一个地方外拍，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博物馆，是政府的博物馆，只是我们是先说我跟我的团队是真的不知道那个地方要申请，因为摄影师之前去拍过，要拍一拍就走了这样，而且我们在非常外面的地方，就根本没有进到非常非常内部，就在外面的一个墙壁。那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就管方人员就看从监视器看到我们，他们就出来嘛，就说哎，你们要去申请啊什么什么的，你这样子拍摄是私人拍摄不可以。但过程我们也非常有礼貌，但过程都他就是用你知道还用 walkie 说哎，就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个就是谁是负责什么拍摄的，你要不要过来看一下，反正就另外一个人就过来这样。然后就他们是说这地方就是拍婚纱免费，学生拍照也免费，但是如果你是网红的话你拍照就要钱。虽然我不是很懂，就是我可以理解使用者付费，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网红就是要被隔到免费的之外。就是如果大家是一视同仁都要付钱，我觉得非常非常 OK。 但是我先说我是真的不知道那边要钱，是真的不知道。对，所以我也很礼貌跟他说哎，不好意思，我们是真的不知道要申请，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这样。然后所以我们都很有非常有礼貌，然后我就说那请问一下这样费用多少钱，然后一说就是20000，干老子哪有钱啊，我没办法啊。我就说哦好没关系，那我们就离开。那中间他也有说，就政府人员有说哦，其实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啦，因为我也没那么红。然后他们就说不好意思啊，我们也不是就是要就找你查，但是规定就是这样。那我就是这时候我就说不不不，我说我觉得你们这样很尽责，其实是尽责啊，也是辛苦你们，就是还要这样跑出来这么冷的天气这样。当然我就是都是真的是好言好语，而且因为他怕我觉得他很烦很啰嗦，我是说他诶他很尽责这样。那最后他就是有通融我们让我们拍啦这样，我觉得也蛮感恩的，很感恩那些姐姐们。但我从头到尾都是表达出愿意说哦没关系，那我就离开这边，我去别的地方拍，那辛苦你们，还让你们这样从因为管很大嘛，从他们看到监视器还这样走出来很冷这样，就是一直说哎、欸、辛苦你们辛苦你们。但我觉得哎、欸、所以这是我的意思，是说说话艺术非常可以左右你生活当中的大小事，不管是感情还是怎么样，女人真的不能咋凉，咋凉你就会变成老妈子，老妈子最后老公就会对你没有兴趣，或是你男友对你没有兴趣。这我也还在学习啦。譬如说如果譬如你老公永远吃完饭把碗筷放在桌上不拿去洗水槽，讲的还是一样，那要怎么样变成不咋凉呢？就是我觉得这我也必须要学习，不能变成咋凉跟啰嗦，说话艺术非常重要。好，第四个新闻呢是 HBO 曾经有一个纪录片，它叫做黑色豪门一案。那这个黑色豪门一案的主角呢是一个78岁的国的房地产大亨杜斯特，但其实他不是房地产大亨，他是房地产大亨的孙子，他等于继承家业嘛，就是你把他想成是可能信义房屋的10000倍的规模吧，因为毕竟他是美国，美国的土地那么大，所以他就是爆干有钱，是真的富豪啦，就是可以买游艇啊，不是那种一般班上那种有钱人你知道吗，出个国那种，不是，是真的可以买游艇买下一栋楼那种大亨。那这个大亨杜斯特先生呢，就是他在过去40年的时候呢涉嫌杀害了3个人，但是一直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他这整个40年都活得非常的逍遥，就是没有人可以把他抓进牢里。所以 HBO 呢就是去帮他做这纪录片，是想要了解他这40年怎么度过的啊，那你一直被大家怀疑，那对你的生活上有没有不便，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为自己解释或辩解的地方。那其实他一开始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对，他真的就是譬如说他有不在场证明啊，或是反正他这三个人是谁呢，一个是他好朋友大学同学，然后一个是他老婆，他老婆失踪了，就是尸体都没有找到，就失踪30-40年这样。再来是一个他的邻居，但是都没有铁证，所以这个 HBO 他当初邀请杜斯特的时候是希望帮他就让他发发声啊，想说哎、欸，你是不是很冤屈啊这样子。那原本一开始 HBO 都觉得哦，那他可能真的是冤枉冤枉，那为什么越拍后来有一个决定性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就是杀人的，只是我们没有直接证据。哦，这个真的很苦，你知道我因为这个不能当呈堂供证，是因为当时警局有收到一封信，就是来自于凶手的，但是内容写什么不重点我忘了，反正但是那封信呢，因为那封信是寄到比佛利山庄警察局，然后比佛利的英文呢是 Beverly Hill， 然后那个人把比佛利山庄的 Beverly 就是拼错了。然后后来呢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拍到一半的时候，当年就是这个杜斯特先生的大学同学就死掉的儿子在整理他妈妈的遗物的时候，就是有收到杜斯特的信，他妈生前有收到杜斯特的来信，因为他们是好朋友嘛，他就只是觉得哦啊，不然就给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好当纪录片题材，所以他交给了制作单位。然后制作单位在检查这些信的时候发现，干，杜斯特就是把比佛利山庄拼错，就是跟当年那封警察局拼错的拼法是一模一样，所以 HBO 人全就整个制作团队就召开紧急会议，就说现在怎么办现在怎么办。但是他们也不敢惊动警方或干嘛，因为这个不能当做法庭上的铁证，这就是一个很痛苦的状况。我就知道人是你杀，但是我真的没有铁证，因为我 人生当中真的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只是不是杀人啊，但我就知道事情是他做，但是我苦无就是没有掌握证据。 所以他们就说好，HBO 决定说我们就继续拍，因为他们就觉得继续拍就是搞不好你哪天会露出马脚。那其实他们有问他比佛利山庄的拼音这样，他就说哦是哦，哦我就是嗯我不知道，哎、欸、他就是四两拨千斤啦。因为他们就问他说，哎、欸、你的戏你的比佛利山庄的 Beverly 拼错方式跟当年凶手寄给警方的那个 Beverly 是一样的错误，所以他就说他不知道。但因为这个真没办法证明， 搞不好世界上就有很多人拼错比佛利山庄啊。那后来他去上厕所的时候，哦超精彩，他老兄就是边撇尿的时候呢边喃喃自语说，当然是我把他们全部都杀了，麦克风没拔，全部的 HBO 制作团队全部听到，所以他们就不动声色把纪录片录完，把这个录音下来档案就交给警察，所以警察才有办法逮到他。我觉得真的真的要拔麦克风，对，非常非常重要，不是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说我觉得 HBO 做这样的纪录片非常非常有意义，因为让这三个人在含冤40年的死亡之后总算逮到凶手，这王八乌龟，对，他这一手好牌，然后不务正业，然后那边杀人，他亲弟弟才是真正在营运这个房地产集团的，这老兄不知道哪根筋不对，那么家里面总是会出一个神经病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神经病，一个有钱人然后去杀人，莫名其妙。所以我真的觉得一个纪录片非常有意义的地方是对社会有贡献，所以 Netflix 上面有很多纪录片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是希望纪录片出来之后可以对舆论还是怎么样可以有翻转的可能，或是像这个这更厉害，拍一拍逮到凶手，这超级强超级强，真的我是对这个制作团队就是 respect， 大写的 respect。 那这个纪录片 HBO 纪录片，如果你有 HBO 你有买的话你才能看到，但是 Netflix 上面有这整件事情的纪录片，对，不是黑色豪门一案，是这整件事情发生的过程，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Netflix 看，非常非常好看。下一则新闻呢，是英国的首相强生呢，他最近就受到就是猛烈的抨击。强生先生，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就想说，你老兄真的是刚从赫伯台风出来嘛？就是他头发就是很像台风经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他老兄呢，就是为什么会被骂呢？是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英国疫情就正烂的时候，其实现在也蛮烂的、啊。烂上加烂，反正当年就正烂的时候是封城期间，然后呢封城期间当然就叫大家不准出门啊，不要外出啊，干嘛，就是你当然不能开趴，什么什么都不准，结果他居然被爆出来说他呢就是请他的首席私人秘书呢透过电子邮件就寄发邀请函啊，然后在那个邀请函里面就说什么，这段日子啊大家都很忙啊，大家都辛苦了，那我们觉得呢是时候呢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天气咯，今天晚上我们在呢十号花园上面呢来一杯就是社交距离酒，晚上六点的时候可以来哟，带上你自己的酒哦，我的老天爷，那时候就是全部人都没办法上班上课，酒吧餐厅都关门，然后呢非常严格的实施就是管制跟社交距离，然后很多人就是去世嘛，所以很多还活着的亲人是非常非常伤心的，而且因为你 COVID 死掉的人你是没办法见到最后一面，因为怕感染，所以遗体应该是马上火化的，所以这是痛伤加痛，那如果你民众开趴的话呢会被警察就起诉被逮走，所以呢很多地方是有很多就检查的那个岗哨，因为要抓就是人在路上就是乱走这样子，就 他老兄就居然就是但在那个时候呢就叫大家去他的那个什么私人的花园，是不是就是开趴呀喝酒这样子。那目前到我今天播报这则新闻为止呢，他就是他还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回应这样子，那大家就是把他骂爆了，就这些人真的活该，就是欠打。对，这首相这件事情就让我就对他印象非常的非常差，想说你到底有多北兰，对，而且他们政府的部门现在被指控说去年防疫封城期间呢好像至少举办了五场派对，但是新闻是没有讲说这些事情怎么样爆出来啦，可能就是有人不爽嘛这样。那因为英国目前有15万人就是死于就是 COVID， 所以他在全球的排名也算是非常的反讽法是出色啦，因为全球排名第七高这样，所以这他老兄居然还这样办 party， 所以非常非常的失职，然后民众我觉得可以骂爆他，我觉得可以，就是把他骂到我觉得下台可能还不至于吧，欸下台吗不知道，欸好像也蛮值得的，欸干妈我们家里死人，然后你们给我拍趴，然后我不能出门，你们给我喝酒开趴，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啊，那我只能说夜路走多真的会遇到鬼，希望他老兄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但我对这种事情就非常有感的原因是，譬如说我曾经就是在失恋的时候啊，然后我有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说，哎感情不要放太重啊，然后因为他也单身嘛，他就跟我说像他就是现在就是工作第一啊，他就没有把感情就是放太重这样，然后因为当时我在跟他就是因为我失恋嘛，然后在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人在外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抽烟，然后他就是边跟我讲话说边滑手机， 但是我看不到他手机在做什么事情。那只是刚好我们在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说，哦，对啊，我是不是不要把爱情放那么重啊，就专心事业这样。我说我本来就蛮专心的啦，我本来就很专心，只是失恋还是很难过。那他这样讲，我就开始那时候反省自己。然后因为刚好我要去丢烟蒂，那我现在已经戒烟了啦，对，我要去都没有垃圾桶，我要丢烟蒂，我就会绕过他嘛，去后面的垃圾桶丢。然后我转过来要走回我原本的位置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他的手机画面，不是故意的，就是会看到。你知道他干嘛吗？干他旁边给我滑听的，他没跟我说什么他事业第一什么什么爱情现在不 care 了吗？你干嘛？他没跟我讲话边滑听的，这些人真的是王八蛋，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人应该跟强生是一样的，啊，我每次看我字差点滑倒，这边差点然后后脑勺他给他扒了，干你不是跟我说什么什么爱情不重要吗？跟边跟我讲话不专心，没给我滑听的猛滑，你知道吗？超气的，我要杀小啊！所以嘛，看到强生的新闻我也超气，我完全可以理解英国人把他骂爆那个心情。所以虽然我们发生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但我意思是说，就是你叫我不要这样做，你叫我不要爱情看那么重，然后你就被他妈没给我滑听的，然后就跟强生一样叫我们不要出门，就你自己开趴，就是所以英国人民当然会生气啊，就是气的点在这，就是如果你没有叫我不要这样做哦，你滑听的我怎么会生气？对啊，你如果你没有把我关在家，你去什么花园十号喝酒，我哪会生气？所以你们这些人在叫我们这些不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们可不可以就是他妈的就是自己也是以身作则一下。好，那最后呢，啊，因为这事情过了怎么还有，因为在我录制这集的前一天晚上呢，就是李金莲小姐呢又发了就露露的长文这样。然后因为是王力宏先生带了三个男生，有点像要闯进吴江康斗啦，那就是李金莲小姐就是非常的害怕，觉得她一个女生带三个小孩跟佣人在家里面，然后你带三个男子来，我会觉得很害怕人身安全，所以她发了就是露露的非常非常长的文章。那王力宏真的是一个白痴，他真的是一个白痴，对，你怎么会就是带这么多男的呢？但我可以理解你一定要有人就是陪你去，但你怎么不找陈建州呢？你怎么会找就是三个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保镖这样？所以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李金莲是什么。我想再封李金莲，李金莲他发了这篇文章最后面还就是卡图他们家的那个监视器，然后拍他们家的玄关，然后王力宏跟三个陌生男子的那个画面。你之前不是就是传讯息，就是说 I give you 吴江 condo， 然后你去跟 tell the media， 就是跟大家讲说你心情不好，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个图被卡出来，你不是又马上被陷入谷底吗？你已经知道你老婆本你的前妻是卡图之神了，你还做这种事情？所以他又卡了一张图，就是他们家玄关的那个监视器的图，就是三个男子然后站在王力宏后面，然后王力宏贴着他们家的门想要进去这样。我想说李金莲真是卡图之神，王力宏真是个白痴，你这个智障。我不是跟你说你现在翻身的话呢，就是现在开始练跨年，练明年的跨年，就是你只要唱得好，就是唱调非常精彩的话，你就可以比照罗志祥，就是微微就是洗白，大家就夸他夸到爆。好，你要去见小孩，我不管你律师怎么样建议你，就是你要有第三人在场，那你这么带三个，但我必须说王力宏真的是一个世纪渣男，我这个人真的生平最痛恨的就是这些渣男。但是李金莲小姐也是，你一直以来你明明知道王力宏就是这么渣，你还要跟他交往，不是说到婚后才渣哦，他们两个就刚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王力宏是个玩咖，然后你还要跟他交往，就想要当天王嫂，然后你还要嫁给他，就是他跟来问我问题的那些表弟妹没什么两样，就是表姐就是男怎样怎样花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怎么样我心很痛，然后干讲了老半天怎么样要分手，你懂吗？然后这样子的问题每次到我这边的时候，表弟妹妹看到都会骂这个女的是白痴什么智障，妈你要说服渣男是你个人作为个人担。但是李静言因为他文笔非常好，他把所有的妇女都拉到他那边了，所以他这些行为没有人骂他，比较少，他就是很会说话，对，他说话艺术非常非常的高超，所以他明明就跟那些来问我就是白痴爱情问题的人是一样，就是你明明知道他渣男你还要跟他交往，他的大小姐是更高一招，他明明知道他渣男还硬要嫁，还嫁了，对，还生三个，所以王力宏真是渣翻天，就是旷世渣，对。但李静言他本身真的也要，他也要负责。好，这两个人都蛮欠骂。那再来是因为我很爱看李静莲的文章，不是是因为八卦心，是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文笔很好，就非常非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那但是呢就是忍不住就是找到这些很有趣的地方，因为李静莲小姐呢她这次新的文章里面呢就是写到一段，她说我希望呢就是我们暂时抛开各自的心情，然后今天就是以孩子为重，因为就是那一天嘛，就是原本他们约好那一天王力宏要去 回到家里面看小孩，所以呢他原本是希望说今天能抛开各自的心情，然后以孩子为重。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为了孩子单纯的当孩子的爸爸妈妈和孩子相处，结果呢你还是不顾我的反对，未经我的同意，就是强势带着两个男性按了门铃。你在毁了一个男人一生之后，谁有办法就是抛开各自的心情，今天就是跟你过着一般天伦之乐的生活。我想大家一定要去看《控制》这部电影。《控制》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邦艾弗雷克，邦艾弗雷克是个大渣男，然后又渣又烂，对，他也是完全欠骂。我觉得 Amy 这样对他看的也是蛮爽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然后李静也完全就是 Amy， 因为李静写这段话的时候，我想说 Excuse me Excuse me， 所以请问一下，你今天说要抛开各自的心情，就是当孩子的爸妈是怎样？王力宏一回家的时候，孩子的爸你回来啦，然后你还穿个性感睡衣，然后就是、欸、孩子们赶亲爸爸，爸爸回来了，然后 and then 就是可能就吃了一顿晚餐之后，把孩子安顿好了睡觉了，然后呢是怎样再跟王力宏来一炮嘛？我先说我必须为什么会有这样想象，是因为李静蕾对王力宏爱是非常庞大，跟我找不到任何形容词、欸、因为你看他都可以接受王力宏双插头 and 就是到处劈到处干妹到处嫖妓各种他都能接受，他都没有要离婚的。他现在会那么生气的原因是因为王力宏说要离婚，王力宏要离开他，他才爆炸。所以他对王力宏爱是我不 care 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是我老公就好。所以我的意思说他对王力宏爱是到了非常非常，我找不到任何优秀的形容词讲出来不会被骂，因为我原本内心设定是扭曲，但是觉得好像这样讲会被骂。但你们可以理解我的吗？因为他可以接受这一切的事情啊，他给王力宏所有通勤证，是他生气是因为王力宏要离开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对王力宏的爱是那么庞大，所以我才说他写这段话意思该不会他内心设定是王力宏，力宏宝贝你今天就是不要跟我讲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什么无疆康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就好好的顾小孩一天。然后我想说他晚上该不会就还要跟王力宏来一炮吧，你知道吗？不是，是你们真的要看控制你就可以懂我在说什么。但是我还要再次强调，王力宏是旷世渣男，那李静蕾也是旷世这两个字麻烦帮我消音。那再来呢，李静蕾的这封信呢就还有很多重点，然后先截取几个重点。那再来一个重点，他是说什么，他要回应其他的传闻，他说你指控我跟你要钱的传闻，然后他说我只有要求就是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做妥善的安排跟生活品质不便，我从来没有跟你多要钱，就是我只有跟你就是要就是一周几天的保姆啊佣人啊跟司机，这些呢本来就是孩子生活品质的一部分的人员配置，这非常的常见。我想说 excuse me， 常见，台湾老百姓哪一个人不是自己一打二一打三，很少人家里面有佣人跟司机吧。我活了这大半辈子，我只认识过一个人有司机，保姆的都是爸妈都要当社畜去工作，所以不得已把小孩托给保姆，不然就是妈妈一个人在家一打一一打二一打三，我也见过一打五的，对，我阿嬷生八个一打八，我外婆生五个一打五，没有人有佣人司机还有保姆 OK，这些不常见好不好，李小姐，这不常见。但是李静小姐说我从来没有跟你要钱，没有错，但是你要这些东西通通都要钱，大家就是要看清楚好吗，不要没说什么加油加油加油，我这人真的要明辨是非，你懂吗？就好，我跟这男的交往我没有坑他钱啊，我没有，我只是要架上每一个香奈儿包包，我没有要他的钱，你懂吗？是这样的意思，他没有跟王力宏要钱，但是他要的每样东西都是要钱，所以这两个人我讨厌啊，这两个人真的是包不了他们俩，就是你知道再交往再结婚，他们俩真的太配了。我想旷世渣就是要遇到一个旷世才是最完美的结合，就是要一个制衡，你知道吗？是生态制衡，这样还可以制衡这个渣男没有办法再继续为非作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俩超配，就跟控制这部电影一样，最后邦艾弗雷克还是脱离不了 Amy 的控制，我觉得哦好棒，反正邦艾弗雷克也真是够烂。所以我一说其实我真的没有偏袒王力宏，我是两个都骂。那再来，没有，我从头到尾也会这么不同理性，也是不能给大家错误的爱情观念，你不可以给大家错误概念，是怎样你在婚姻里面都接受你老公外遇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吗？然后很多人会为了护航你说哦，爱就靠参戏，因为有些人质疑你嘛，你为什么知道他渣男你还要嫁，然后就有人跳出来护航说爱情本来就不是理性啊，如果理性的话那大家怎么会结婚，爱情本来就是爱就靠参戏。但是你不能宣导大家这样子的观念，是因为一般的女生爱就靠参戏，他们爱的渣男他妈的在离婚的时候，我看妈妈掏出八万有办法吗？谁能掏出八亿？谁可以给你无疆康斗一瓶208万？台湾渣男 不都是没赚几个钱吗？都是穷光蛋。所以我们一般女生真的没有爱渣男的本钱，你懂吗？你没有那个宅雕去爱渣男。昨天听到一个故事啊，因为我要去一个地方拍摄，然后我的摄影师跟我说，哦，那是他什么以前朋友的前男友开的，然后呢那男人是渣男。我说这个民宿的老板怎样渣男，他说哦，当初他们两个在交往的时候开这个民宿，女生投了150万，就要分手的时候男生就一毛都不还，一毛都不还。但中间就是还有很多劈腿的事情，所以就是渣嘛。那我的意思是说，你看这女生付出了这么多，然后还投150万，其他故事我是不知道细节。所以我的意思说，一般女生没有爱渣男的本钱，你懂吗？你不要李静莲小姐，不要再宣导我在这边这么努力，就我是真心诚意希望表弟妹们爱情上的路都能少吃一点亏，然后真正的获得幸福快乐的人生。所以妮妮月老才会这么，因为我就自己在爱情上面吃过太多亏，所以我才这么努力的每天回答你们爱情的问题， and then 就是宣导你们正确爱情观念。我买了多少书，因为我都不懂啊，我也是不懂，我也是看书看来，我是上网就土法炼钢土来的，你知道吗？就是譬如说如何夸奖男人，就是你知道 Google， 就是那懂吗？就是这样找来如何度过失恋，什么失恋最好的方法，就像 Google 来的，或是渣男的什么特质。我那边那么辛苦的宣导就是大家，然后你他妈那边教那么错误的观念，所以我才会这么的气，你知道吗？因为我怕没有思考判别能力的女性同胞去学你这样错误的行为。那再来是怎样，我怒的地方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觉得他很欠骂呢？像是之前在更早的文章，他说我希望为了孩子争取到的是一个健全的家庭，我不认同我应该为了孩子隐瞒父亲的过错而继续伤害自己。所以他那时候 在争取是就是司机、佣人跟保姆什么，还有什么每个月什么生活费。我想说哦，我在妈，我们都来自不健全的家庭，欸，不好意思，我们家没司机，我们家也没有保姆，也没有佣人，对，我们碗都自己洗的，我们全部都来自不健全的家庭。他说他希望是为孩子争取到一个健全的家庭，司机、佣人跟保姆，真的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所以我两个都讨厌，你懂吗？他们两个我都讨厌，一个旷世渣，一个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对，就是看完这文章每次想说，干，那怎样，我是来自破碎家庭是不是？我们家没有佣人，欸，我们家也没有司机，也没有保姆。好啦，今天变小力一点哦，这都是我的250的心得。那如果你要听就真正就是很正确的报道的话，那麻烦就听别台咯，我们下次见，拜拜。